非常高兴今天能够借着实体和网络又跟大家一起在这里来敬拜。
好高兴今天再次藉着实体和网络在这里跟大家一起来敬拜。
我们可以在这里一起来数算主的恩典。
我们可以在这里一同来数算主的恩典。
好，在我们开始之前，我们先来做一个感恩的祷告。
在我们开始之前，我们一同来做一个感恩的祷告。
天天看顾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
一日看顾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
谢谢你，感谢你在过去的日子当中保守。
感谢你在过去日子的保守。
也感谢你赐下那个能力的话语。
也感谢你赐下能力的话语。
亲自的掌管带领，
求主你亲自掌管带领。
圣灵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
圣灵与我们每一位同在。
让我们开启我们的心，
开启我们的心。
让我们台上台下同感一灵，来领受从天上来的祝福。
让我们台上台下同感一灵，来领受天上而来的祝福。
我们愿一切的颂赞和荣耀归给你，
我们愿一切的颂赞荣耀归给你。
如此的感恩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如此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
阿门。好，今天是农历新年的第一个主日。
今天是农历新年的第一个主日。
感谢神，让我们平安地踏入新的一年。
感谢神，让我们平安地踏入新的一年。
我在这里也祝每一个中堂的弟兄姐妹和家庭继续的蒙神保守。
我们在这里都祝每一位中恩堂的弟兄姊妹继续蒙神的保守，
福杯满溢，
福杯满溢。
我们想到提到新年，
我们想提到新年，
我们就会提醒我们一个，就是新，
就是会提醒我们一个新。
好像新年就是一个新的开始，
好像新年就是一个新的开始。
新年也是一个新的改变，
新年都是一个新的改变，
有新的目标，
有新的目标，
也有一个新的盼望，
也都有一个新的盼望。
所以我们可能在这里要问，作为一个基督徒，
我们在这里可能会问，作为一个基督徒，
新的一年什么是我们最大的愿望？
新的一年什么是我们最大的愿望？
在我的祷告当中，我就看到 我想作为一个基督徒，
在我祷告当中，我就想到作为一个基督徒
最大的愿望，就是我们莫过于让神来更新我们的生命。
最大的愿望莫过于让神来更新我们的生命。
所以今天我跟借着加拉太书第五章第二十二到二十六节，
所以今天藉着加拉太书第五章二十二至二十六节，
二十二到二十六节，
二十二到二十六节，
跟大家分享的一个信息就是更新的生命。
同大家分享的一个信息就是更新的生命。
好，让我们一起先来诵读今天早晨的经文。
让我们一同来诵读今朝的经文。
只有五节，所以我们一起读。
有五节，我们一同来读。
在网上的弟兄姐妹也可以跟着我们一起读。
在网络上的弟兄姊妹都可以一同来读。
好，我们开始。
我们开始。
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都钉在十字架上了。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不要贪图虚名，彼此惹气，互相嫉妒。感谢神的话语。
感谢神的话语。
我们知道加拉太书是保罗写给当时的加拉太地区的教会。
我们知道加拉太书是当时保罗写给加拉太地区的教会。
是不是一个教会，是加拉太各个教会。
不是只是一个教会，是加拉太各个教会。
我们知道 这些教会也是保罗在第一次巡回布道的时候他自己所建立的。
啊，呢啲教会都系当时保罗第一次啊报道去寻回报道嘅时候，佢自己建立的。
我看到在这个图上面有这几个，在《使徒行传》十三、十五到十五章都记录了保罗如何在这里来建立这个教会。
啊，圣经上面都有记录保罗喺啊当地去建立嘅呢啲教会。
嗯，但是我们可能要问，为什么保罗要写加拉太书呢？
我们可能会问，为什么保罗要写加拉太书？
原来保罗当他建立了这些教会之后，
原来当保罗建立这些教会之后，
他回到了这个安提阿跟耶路撒冷，
就回到安提阿和耶路撒冷。
但是在不久之后，他就听到一个很震惊的消息。
不久之后，他就听到一个很震惊的消息。
他说就是那里的教会，因为受到了当时那些犹太教徒的影响，
就是那里当时的教会受到犹太教徒的影响，
他们对保罗和他所传的福音 他们就怀疑敌对，
他们就对保罗和他所传的福音怀疑和敌对。
当时的教会因为受了这个影响，却去信从了一个别的福音，
当时的教会因为受到影响就去信从一个别的福音。
他们认为基督徒除了因信称义之外，
他们认为基督徒除了因信称义之外，
他们说还不够，
他们说还不够，
他们说还要遵循那些这个旧约这个以色他们的律法，
他们说还要遵循旧约里面的以色列的一些律法，
要遵守那些犹太人的一些节气，
要遵循那些犹太人的一些节气，
还要接受割礼，
还要受割礼。
所以保罗看到这个危机不但是给加拉太的教会带来的影响，
保罗看到这些危机不单只是被加拉太教会带来的影响，
而且他对整个基督教的所有的教会都会受到打击，
还有他对整个基督教教会都会受到打击。
所以保罗在这里立刻写了这封加拉太书信，
所以保罗立刻就写了这封加拉太书信。
在这份书信里面，他阐明了自己这个使徒的权柄和他的身份，
他在这篇书信里面去表明自己使徒的身份和责任，
并且他讲了这个因信称义的道理，
并且讲了这个因信称义的道理。
今天如果我们讲到生命更新的时候，
今天如果我们讲到生命更新的时候，
我们就会常常会有一个错误的一个概念，
我们时常都会有一个错误的概念
我们就马上会想到我们要去做一些事情，
我们立刻会想到我们要去做一些事情
我们可能要有一些业绩，
可能要有一些业绩。
但是保罗提醒我们，
但是保罗提醒我们，
他叫我们的眼光不要放在那些形式外表上面，
他叫我们的眼目不要放在那些形式外表上面，
而是要我们真正在生命里面得到更新，
而是我们要真正在生命当中得到更新，
让我们的生命跟主建立一个关系，
让我们的生命可以与主建立一个关系
曾经有一个叫一个宣教士，他叫蔡松辉，
曾经有一个宣教士宣道士，他的名字叫蔡
他有这个
蔡松辉，
蔡松辉，
蔡松辉
他有一个，他会有这个绘画的恩赐。
他很有画画的恩赐
他常常在他的这个画里面，就是告诉我们基督徒很容易会混淆的一些真理。
他时常在他的画作品当中去画给基督徒知，他们很容易去搞乱的一些真理
所以有一个他的这个漫画就叫别搞错信仰。
有一个漫画就叫不要搞错信仰，
所以在这个一本书里面，他就告诉什么叫属灵，什么叫不属灵。
这一本书里面，他就告诉我们什么是属灵，什么是不属灵
在左边这个图，
左边的一幅图
他说这个好像我们今天很会看到什么属灵，我们就看这个这样一个图画。
我们今天看什么是属灵，就可能看一幅画，
好像这是一个很标准的属灵的基督徒，
好似呢个系一个好标准嘅一个属灵嘅基督徒，
就是他们可能对圣经很熟，
可能佢对圣经好熟悉，
他们祷告非常的这个文字非常的华丽，
佢哋祷告嘅时候文字非常之华丽，
他们非常热衷于教会的一些聚会活动，
佢哋非常之热衷教会嘅一啲聚会活动，
但是他好像做的很多事，大家把人的眼光都集中在他的身上。
但他们做的很多事都是将人的眼光集中在他们自己身上
他说这个不是属灵的，不是这个样子，
佢就话呢个唔系属灵嘅，唔系咁样。
你看右边这个图，
你睇右边呢幅图
啊，他说左边，右边这个，他看他就好像，什么叫属灵？就在我们中间。
呢幅图咩叫属灵？就系喺我哋中间。
好像耶稣在我们当中，
就好似耶稣喺我哋中当中。
但是从他的身上，我们会看到他生命里面的馨香之气。
喺佢身上，我哋可以睇到佢哋生命中嘅馨香之气。
不一样的生命，
唔一样嘅生命。
所以在这个加拉太书第五章一开始的时候，
所以喺加拉太书第五章一开始嘅时候，
保罗就告诉当时的这个加拉太各地的信徒，他说：基督释放了我们。
保罗就话俾加拉太各地嘅信徒话：基督释放咗我哋，
叫我们得以自由。
叫我们得以自由。
可能我们要问：基督怎么样释放我们？
我哋要问基督点样释放我哋？
啊，我们知道今天基督徒释放我们，就是在耶稣在十字架上。
今日我哋知道，耶稣释放我哋就系佢喺十字架上。
他担当了我们一切的罪孽。
佢担当我哋一切嘅罪孽。
然后他三天复活了。
然后三日后复活。
他应许把他那个这个复活的生命赐给我们。
佢应许将呢个复活嘅生命赐俾我哋。
就是每个基督徒，当我们信主之后。
就是每个基督徒他们信主之后，
圣灵在我们里面，
圣灵在我们里面，
神的生命住在我们的里面，
神的生命住在我们里面，
使我们不再被罪捆绑，
使我们不再被罪捆绑，
我们得享在基督里真正的自由，
我们得享在基督里面真正的自由。
所以怎么样可以站立得稳？
所以怎样可以站立得稳？
今天基督徒不再需要这些受割礼，
今日基督徒唔再需要做呢啲受割礼，
也不要受那些律法的辖制，
亦都唔再受嗰啲律法嘅辖制。
所以在第五章第五节，他说：我们靠着圣灵。
所以第五章第六节话：我哋靠住圣灵，
凭着信心，
凭着信心，
等候所望的义，
等候所盼望的义，
就是告诉我们要凭着神的能力，
就系话俾我哋知要凭神嘅能力，
凭着对神的信心。
凭着对神的信心，
我们可以站立得稳，
我们可以站立得稳。
这就是神耶稣来的时候，他说我要给你们得生命，
这个就是耶稣来的时候，他说我要叫你们得生命，
而且得得更丰盛，
并且得得更丰盛，
就是他给我们的他自己的生命，
就是他给我们他自己的生命。
这也是保罗在二十五节他就提醒我们，
这个也是保罗在二十五节提醒我们，
一个基督徒若是靠圣灵得生，
一个基督徒若是靠圣灵得生，
我们要记得，我们要靠圣灵行事。
我们就要记得当靠圣灵行事。
说明什么是基督徒的更新？
所以什么是基督徒的根基？
就是基督徒里面属灵生命的更新。
就是基督徒里面属灵生命的根基。
也就是神所赐给我们生命的，我们可以这个生命可以更新成长。
就是神所赐给我们的这个生命可以更新成长。
所以这个基督徒你怎么样看出他生命在更新？
所以一个基督徒你怎样看出他的生命在更新？
他的标准在哪里？
他的标准在哪里？
就是看我们有没有结出圣灵的果子。
就是看我们有没有结出圣灵的果子。
所以我们今天在一年开始的时候，
所以我们今天在一年开始的时候，
有时候我们会问什么是我们基督徒的祷告？
我们有时会问什么是基督徒的祷告？
我们要求神，
我们要求神
在新的一年里面，
在新的一年里面
帮助我们更新改变我们的生命，
帮助我们更新改变我们的生命，
就是这个意思。就是在我们这一年如果过去了，
意思就是说一年如果过去了，
到明年这个我们又要迎接新的一年的时候，
到明年我们又要迎接新的一年的时候，
我们可以告诉别人，
我们可以告诉其他人，
这一年里面我们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有圣灵的果子结在我们里面。
这一年里面，在我们里面，我们有一个圣灵的果子结出。
就是我们越来越像耶稣。
就是我们越来越似耶稣。
所以提到什么是圣灵的果子。
所以提到什么是圣灵的果子。
可能要我们要记得一件事情。
我们要记得一件事。
就是我这个圣灵的果子跟我们与我们属肉体的这些善行是不一样的。
这个圣灵的果子和我们属肉体的这个善行是不同的。
啊，属肉体做的善行，
属肉体做的这些善事，
是我们人自己努力行善的一个结果，
是我们自己人 努力去行善的一个结果。
因为圣经告诉我们，我们人都是按着神的形象，按着神的样式造的。
因为圣经话对，话俾我哋知，人都是按住神的形象样式去做的。
虽然我们犯罪，
虽然我哋犯罪，
但我们里面仍然有神的形象。
但我哋里边仍然有神的形象。
所以我们都有良善，都有慈爱在我们里面。
所以我哋里边都有良善慈爱。
我们人也喜欢努力做好人的。
我哋人都系中意努力去做好人
的。啊，我记得我们小的时候就是一句话：天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我记得我哋小嘅时候就系一句话：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但是我们知道，我们人来靠自己行善是有限的。
但系我哋知道，我哋人靠自己去行善系有限嘅。
我们不能活出神所看来的真正的善行。
我哋活唔出神所看为真正好嘅善行。
所以圣灵的果子，它不一样。
所以圣灵嘅果子佢唔同。
圣灵的果子是一个生命自然的流露。
圣灵嘅果子系一个生命自然嘅流露。
是生命自然成长的一个结果。
是生命自然成长的一个结果。
好像我们今天在澳洲，我们都很喜欢啊，因为澳洲的阳光非常的充足。
好似我哋今日喺澳洲，我哋都好喜欢呢度嘅阳光好充足。
啊，人少地大。
人少地大。
啊，所以我们都会借着这个优势，我们会种一些花，种一些蔬菜。
所以我哋藉住呢个优势，我哋都中意去种啲花啊、菜啊。
啊，但是我们知道，如果你要种花种菜。
但我哋知道，如果你要种花种菜，
最重要你要有种子。
最重要你要有种子。
啊，如果没有种子，你不可能你会有花，也有那些这个菜。
如果冇种子，就唔可能去结出花同埋菜。
如果有了这个种子，
如果有咗呢个种子，
啊，你把它种在这个土里，
将佢种喺个土里。
啊，借着阳光雨水，
藉住阳光雨水，
借着你正确的怎么样的去。啊，这个是让它能够生长。
接住你点样正确嘅去令佢生长，
它就会开花结果。
佢就会去 开花结果。
所以圣灵就是生命的种子，它已经在我们里面了。
所以圣灵就是生命的种子，佢已经喺我哋里边啦。
所以保罗说，如果你靠着圣灵行事，
所以保罗话，如果你靠住圣灵行事，
就是你顺服圣灵的带领，
就是你顺服圣灵嘅带领。
如果你被圣灵充满。
如果你被圣灵充满，
一定会结出圣灵的果子，
一定会结出圣灵的果子。
好，所以保罗在这里他描述了什么是圣灵的果子。
所以保罗在这里描述了什么是圣灵的果子。
保罗在这里描述圣灵果子，它有这个九个不同的方面。
保罗讲到圣灵果子有九个不同的方面。
啊，有些人会把它画成这个好像有九个果子，
有些人会画出来好像九个果。
但是在原文的里面，圣灵的果子是单数。
但在原文里面，圣灵的果是单数。
哦，是一个果子。
是一个果子。
这九个表明它不，这个圣灵的果子里面九个不同的方面。
这个圣灵的果子里面有九个不同的方面。
包，它就是我们基督徒生命里面的九个美德。
这个就是我们基督徒生命里面九个不同的美德。
好，我们可以看到它很丰富，
我们可以看到它很丰富。
虽然圣灵的种子，虽然圣灵的果子，虽然保罗写了九个，好像九个方面。
圣灵的果子，虽然保罗写的好像有九个方面，
实际上它里面非常的丰富。
实际上它里面非常丰富，
是更多的，
是更多的。
就好像耶稣说的，你会活出一个丰盛的生命。
就好像耶稣说的，会活出一个丰盛的生命。
啊，今年这个正好是新年。
今年正好是新年。
啊，有一个姐妹就是她想尝试做一个新的菜。
有个姐妹想尝试做一个新的菜。
啊，她很有创意，她就做好了，就也送给我们尝尝。
她很有创意，她做好都送给我们试一下。
啊，她这个菜很特别，还给她起了个名字。
这个菜很特别，还起了个名。
啊，叫数算主恩。
叫做数算主恩。
啊，她给我们，后来我们拿来吃了，这个味道真的很好。
被牧师师母吃了之后，味道真的非常好。
而且我们会发现里面原来他做了这个糯米的一粒一粒的团子，
里面还有糯米做的一粒粒的团子，
就像算珠一样的，
就好像要算数一样。
算珠啊，这个算盘的珠子，好像一粒一粒。所以我们在吃的时候不但欣赏它的美味，
所以吃的时候不单止欣赏它的美味，
我们吃一个就在数算神的恩典，
吃一粒就数一下神的恩典，
我们会发现神的恩典非常的丰富，
我们会发现神的恩典非常之丰富
啊！这个姐妹，这个真的有创意的，
这个姐妹真的很有创意
啊！但是我们回过来，我们看什么是圣灵的果子。
但是回来，我们看什么是圣灵的果子。
啊，后来这个姐妹也给我他们吃这个，可能是年夜的时候的一个菜。
后来，这个姐妹都给我们有个年夜饭的菜。
啊，后来我们做这个菜，不知道是不是鲍鱼大盆菜。
不知道这个菜是不是叫鲍鱼大盘菜、
我不知道香港的，从香港的或者广州来，他们特别应该知道这个菜。
如果香港广州来的朋友应该知道这道菜、
这个菜里面很精致、
这个菜非常之精致、
有很多的东西，
有很多东西，
好像鲍鱼干杯，还有鲜虾，还有肉，
有各种海鲜肉，
还有什么，还有就是还有蔬菜 菇类、白菜、或者萝卜、
还有很多的蔬菜啊、菌类啊，
还有这些昂贵的这些好像食材在里面，
还有很多很昂贵的食材、
真的是一个很大的菜，极品，算是极品了，
真是个很大的菜，极品。
圣灵的果子好像就像这一样，
圣灵的果子就好像这样、
好像一个大盆菜，
就好像一个大盆菜，
里面包含了神一切的丰富，
入面是包含了一切的丰富，
所以更新生命，
所以更新生命
就是指在我们生命当中可以结出这个圣灵的果子，
就是在我们生命中可以结出一个圣灵的果子。
今天可能我们要说基督徒如何能够结出这个圣灵的果子呢？
今天我们可能会问基督徒如何结出圣灵的果子呢？
好，我们可以看这个保罗在这个九个 圣灵果子的九个表现，他让我们留意到几个问题。
我们可以看到保罗在这个圣灵果子的九个表现，让我们去留意到一个问题、
就是如何结出圣灵的果子，
就是如何结出圣灵的果子。
第一件事情，
第一件事，
我们要看重与神的关系，
我们要看重与神的关系、
在我们看到这个圣灵的果子前面有三个，仁爱、喜乐、和平。
圣灵的果子前面有这三样，仁爱、喜乐、和平。
这三个字如果在希腊原文里面是一个很大的字，
这三个字如果在希腊原文里面是很大的一个字，
可能就是整本圣经的一个中心，
可能就是整本圣经的一个中心。
这三个有什么特点呢？
这三个有什么特点呢？
我们可以看到这三个都是从神而来的，
我们可以看到这三个词都是从神而来，
是神独有的，
是神独有的。
虽然我们都在说、我们知道仁爱、喜乐、和平，
虽然我们都在说我们都知道仁爱、喜乐、和平，
但是圣灵里面结的这个 果子跟我们所想的是不一样的，
但是在圣灵里面所结的这个果子跟我们所想的是不同的，
这些都是神所独有的，
这些都是神所独有的。
所以在很多经文里面耶稣一直告诉这是我的，
所以很多经文里面耶稣都说这个是我的、
好像、第一个字希腊原文叫阿加贝、阿加贝，
第一个字希腊原文是阿加贝、
中文也翻得很好叫爱加贝，
中文翻得很好叫爱加倍、
我们如果查这个字在整本圣经里面我们出现了100多次，
如果我们去查这个词在、原文圣经里面出现了100多次、
虽然在因为有74本，也有一些人把这个字用在旧约里面，
有些人也都是用将这个词用在旧约圣经里面、
如果是希腊人他们知道这是希腊人里面一个最高级的爱，
我们知道这个是在希腊原文里面最高级的爱、
我想可能在旧约里面他在传道书里面讲到男女之间的爱情，
在传道书里面都讲到男女之间的爱情，
他也用这个爱加倍，
也都是用这个爱加倍、
因为我们在人的里面可能、男女的爱情是非常非常这个是、这个是很高级的，这种爱
可能说的是男女之间的爱情都是很高级的爱、
他也包括在撒母耳记下面他也讲到大卫的一个儿子暗嫩他喜欢了自己的 妹妹
在撒母耳记下书里面都讲到大卫的一个儿子暗嫩喜欢自己的妹、
他因为他爱他，
因为他爱他，
也用了这个爱加倍，
也都用了这个词。
但是我们如果到新约，
但如果我们到新约，
我们会发现这个爱加倍就是专指耶稣基督的爱，
我们就会发现这个阿加培就是专指耶稣基督的爱。
可能旧约因为这个七十四十本是把希腊文转到希腊文，实在找不出一个特别好的字。
可能在旧约圣经里面希腊文实在找不到一个更好的词去。
但是到新约就是我们讲到这就是耶稣的爱。
但到新约我们讲的这个就是耶稣的爱。
人类最高级的爱。
就是人类最高级的爱。
可以说不是人类。
可以说不是人类。
是耶稣的爱。
是耶稣的爱。
牺牲受苦舍己这样的爱。
牺牲受苦舍己这样的爱。
无条件不求回报的爱。
无条件不求回报的爱。
所以在这个约翰一书第四章第七节，
所以在约翰一书十章七节，
这个使徒约翰他说，亲爱的弟兄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
使徒约翰说，亲爱的弟兄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
因为爱是从神来的。
因为爱是从神来。
在约翰福音十五章第十节，
在约翰福音十五章第十节，
耶稣对他的门徒说，
耶稣对他门徒说，
他说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
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
就藏在我的爱里，
就藏在我的爱里，
是神的爱，
是神的爱。
所以我们如果读整本的圣经，
所以我们如果读整本的圣经，
我们会发现一直在体现就是神的这个慈爱，
我们会发现一直在说的就是神的慈爱。
所以我鼓励弟兄姐妹要读经，
所以我鼓励弟兄姊妹要读经。
你读的时候你可以问，这里到底反映了神什么样的爱。
你读的时候可以去问，究竟这里反映了神怎样的爱。
我们可以看到整本的圣经，
我们可以看到整本的圣经，
当从创世纪开始，
从创世纪开始，
我们看到神创造人，
我们看到神创造人，
给人一切的丰盛祝福，
给人一切的丰盛和祝福。
但是人犯罪，
但人犯罪，
当人犯罪之后，圣经告诉我们罪就会蔓延。
当人犯罪之后，圣经告诉我们罪就会蔓延。
到创世纪第六章，
到创世纪第六章，
他说神看到那个人在地上所行的都是恶。
圣经说神看到人在地上所行的都是恶。
他说他们罪恶极大，
他们罪恶极大，
所以他就要审判他们，
所以就要审判他们。
虽然神说他后悔造人，
所以神说他后悔造人。
这个后悔不是说他这个造人是他后悔了，
这个后悔不是说他造人他后悔了，
而是看到人这样他为他们忧伤，
而是看到人这样他为他们忧伤。
我们也知道后来就面对人类面对这个洪水的审判，
我们知道后来那些人就面对洪水的审判。
但是在这个审判当中，我们看到神的慈爱。
但在这个审判当中，我们又看到神的慈爱。
神借着这个挪亚的这个家庭，
神藉着挪亚的一个家庭，
他拯救人类，
去拯救人类。
也借着他要这个挪亚建立方舟，把所有他所造的动物一个一个一对一对的放到这个就是他造的这个方舟里面。
神都让挪亚去做个方舟，跟住将呢啲佢所做嘅啲动物一对一对嘅放带领到方舟入边，
使今天他所创造的可以延续。
使今日呢啲佢所创造嘅可以延续落嚟。
我们也看到，当神呼召亚伯拉罕，
我哋都睇到当神呼召亚伯拉罕，
神一直记得与亚伯拉罕的约。
神一直都记得佢与亚伯拉罕嘅约。
我们看到这个在。这个创世纪里面，
我们看到在创世纪当中，
当时神用大能的手将他自己的子民从埃及为奴之地拯救出来。
当时神用他自己大能的手将这些以色列子民从埃及为奴之地去拯救出来。
他行了很多的神迹奇事，
他行了很多的神迹奇事
给他们看到，
给他们看到，
他们也高兴了，
他们都很高兴。
但是他们到了就是在旷野的地方，
但到了旷野的地方，
神告诉他们马上要带他们进入应许之地。
神告诉他们很快就会进入这个应许之地。
但是那些以色列的民一直背逆，
但那些以色列的民一直是背逆，
一碰到事情他们就抱怨，
一遇到问题他们就抱怨。
他们一直在想羡慕这个世界，
他们 一直是陷在这些事件当中。
他们碰到问题的时候他们就想回埃及了，
他们一遇到啲问题就想翻翻去过去。
他们在那里又可以吃肉了，
喺嗰度又可以食肉。
然后他们 神要带他们领这个领进这个应许之地，
神要带他们入这个应许之地。
他们看到那些住在那里的人，
他们看到住在那里的人，
他们就惧怕，
他们就惧怕，
所以他们对神没有信心，
所以他们对神没信心。
虽然那些第一批的以色列人都倒闭在旷野，
虽然那些第一批的以色列人都倒在旷野，
但是我们到了约书亚记，
但我们到约书亚记，
我们看到神仍然守他与亚伯拉罕的约，
我们看到神依然是去守他与亚伯拉罕的约，
他把他们带进了应许之地，
他将他们带入了应许之地。
我们看到以色列后来他们子民又背叛神，专门去拜这个假神，
我们看到后来以色列民又再次背叛神，去拜啲偶像假神。
当时在这个耶利米哀歌里面，耶利米哀歌
在耶利米哀歌入边，
先知耶利米看到了一点。
先知耶利米看到一点。
虽然他是一个流泪的先知，
虽然他是一个流泪的先知，
他要把一个很刑罚的消息告诉以色列的子民。
他要将一个很刑罚的消息话俾啲以色列子民听。
那些子民就逼迫他。
那些子民就
迫害他，
陷害他。
在这个时候，耶利米哀歌，他当时在三章二十二节，他就看到了一件事情。
耶利米哀歌，他当时在山上就二十二节就看到一件事情。
他说：“我们不至消灭，因为是神的慈爱。”
他说：“我们不至于消灭，是因为神的慈爱。”
因为他的怜悯，我们不至于断绝。
因为他的怜悯，我们不至于断绝。
整个圣经都在讲耶稣神的慈爱，
整本圣经都在讲耶稣神的慈爱。
最大的就是耶稣他来到这个地上，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
最大的就是耶稣他来到世上，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
他要把自己的爱彰显出来，
他要将自己的爱彰显出来，
使我们不但认识他，
让我们不单止认识他，
认识他的慈爱，
认识他的慈爱，
我们还可以得到这个生命，
我们还可以得到这个生命、
我们看到这个人慈爱不但是从神来的，
我们看到这个慈爱不单只是从神而来，
也是神所赐给了我们，
也都是神所赐的。
主耶稣上十字架之前，
主耶稣上十字架之前
特别给门徒一个命令，
特别给门徒一个命令，
就是要他们彼此相爱，
就是要叫他们彼此相爱。
我们彼此相爱的爱就是这个阿加佩的爱，
我们彼此相爱的爱就是这个阿加佩的爱，
是神的爱，
是神的爱。
今天神把圣灵已经住在我们里面，
今天神将圣灵已经住在我们里面，
我们基督徒有能力把它活出来，
我们基督徒就有能力将它活出来。
所以我有时一直在想，如果我们耶稣把这个命令一直放在我们心里的时候，
有时我们想，如果耶稣将这个命令一直放在我们心里的话，
我们相信我们如果我们面对一些事情，
我相信我们面对一些事情，
我们想到要彼此相爱，
我们想到要彼此相爱，
我们相信教会能够避免很多的纷争和许多的冲突，
我相信教会就会避免很多的纷争和争执。
所以我们求主帮助，让我们能够结出这个圣灵的果子，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可以结出这个圣灵的果子。
另外喜乐，
另外喜乐，
这个原来叫 Hara，
原文叫 Hara。
这个喜乐，神也告诉我们，这个喜乐也是神从神而来的喜乐。
这个喜乐，神话都是从他来的喜乐。
在约翰福音十五章十一节，
在约翰福音十五章十一节，
他告诉门徒，
他话俾门徒，
他说我把这些事情告诉你们，
他话我将这些事话俾你哋听，
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的心里。
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
我们注意，这是耶稣说是我的喜乐，
耶稣说这个是我的喜乐，
而且他说并叫你们的喜乐得以满足，
并且他说并叫我的你们的喜乐得以满足。
我们知道人间的喜乐跟今天基督徒的喜乐是不一样的，
我们知道人间的喜乐和今天基督徒的喜乐是不同的，
今天基督徒的喜乐是不受环境影响的，
今天基督徒的喜乐是不受环境影响的，
无论在顺境，
无论在顺境，
无论在逆境，
无论在逆境，
甚至在苦难中，
甚至在苦难当中，
我们仍然可以喜乐的，
我们仍然可以喜乐。
好像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一章第六节，
就好像帖撒罗尼迦前书一章第六节，
当时帖撒罗尼迦 那个地方的那些信徒被逼迫，
当时帖撒罗尼加的啲信徒被逼迫，
但是他们却表现出一个喜乐的生命，
但佢哋就表现出一个好喜乐嘅生命。
所以保罗说：你们在大难中，
所以保罗话：你们在大难中
蒙了圣灵所赐的喜乐，
蒙咗圣灵所赐的喜乐，
是神给他的喜乐，
系神俾佢嘅喜乐。
我们知道腓立比书，
我哋知道腓立比书
是保罗在监狱里所写的，
系保罗喺狱中所写嘅，
在狱中书信，
系狱中嘅书信，
在这本书里面。
在这本书里面，
保罗有一个主题就是喜乐，
有个主题保罗所写的就是喜乐。
在腓立比书第三章第一节，
在腓立比书第三章第一节，
他告诉腓立比教会的信徒，他说你们要靠主喜乐，
他说给腓立比教会的信徒，你们要靠主喜乐。
到了第四章的第四节，
到第四章的第四节，
他说你们要常常喜乐，
他说你们要常常喜乐。
到第四章的第十节，
到第十章到第十节，
他说你们要大大的喜乐，
他说你们要大大的喜乐。
我们要祷告，
我们要祷告，
我们今年要活出这样的喜乐，
我们今天要活出这样的喜乐，
让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喜乐充满，
让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充满。
另外我们这里第三个是和平，
第三个是和平，
这个 Irene 这个字就是平安的意思，
这个 Irene 的字就是平安的意思，
所以讲到平安我们一直会想到这是神给我们的特别的平安，
所以讲到平安我们会想到这个是神给我们特别的平安，
好像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七节，
就好像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七节，
神对这个信徒对他们说的，门徒说的，我留下平安给你们，
就好像耶稣对门徒说的，我留下平安给你们，
他说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
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
所以他说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
他说我所赐的不是世人所赐的，
他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
你们心里不要忧愁，
也不要胆怯，
也不要胆怯。
什么是神的平安？
什么是神的平安？
就是我们人跟神的和好，
就是我们人与神的和好，
是一个关系，
是一个关系。
当我们建立这样关系的时候，
当我们建立这样关系的时候，
你会发现无论在任何的环境，你都因为这个使你可以有一个平静安稳的心，
你会发现不论是怎样的环境里面，因着这个你都可以有一个平静安稳的心。
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新的一年，
在这里我们看到新的一年，
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跟神建立美好的关系，
我们求主帮助我们与神建立美好的关系，
让我们更加的认识他，
让我们更加认识他，
更加认识他的慈爱喜乐平安，
更多认识他的仁爱喜乐平安，
让这个充满在我们的里面，
让这些充满在我们里面，
可以活出这样的美好，
可以活出这样的美好。
第二，怎么样可以是结出圣灵的果子？
第二，怎样结出圣灵的果子？
保罗告诉我们要看重与人的关系，
保罗告诉我们只要看重与人的关系。
另外三个、仁爱恩慈良善，
忍耐恩慈良善，
实际上这个圣灵的果子都跟神的仁爱有关系的，
实际上这些圣灵的果子都跟这个仁爱有关系，
这些的属灵的品格都包含在神的这个爱的当中，
这些属灵的品格都包含在神的爱当中，
所以我们看到前这个三个是我们的品格，是神爱的一个流露，
我们看到这三个品是神的爱的一个流露，
但是却是我们在跟人相处的时候表现出来的，
大概是我们与人相处的过程中去表露出来的，
好像这个是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第四节，
就好像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第四节，
我们大家很熟悉的爱的真谛，
我们很熟悉的一个爱的真谛，
一开始就说爱就是很久忍耐又有恩慈，
一开始就说到爱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
什么是忍耐？
什么是忍耐？
忍耐就是我们勇敢的可以来忍受，
就我们勇敢的去忍受，
可以不放弃，
不放弃，
我们这个是不就宽容的待人，
是很宽容的去待人，
所以有一个解经家，他们把这三个东西用了一个词来形容的，
有个解经家用一个词来形容，
他说忍耐恩慈良善就是宽以待人，
他 他说这三个词加上就是宽以待人。
好，所以有一句话，如果你要学习爱，你先要从忍耐开始。
有句话就是，如果你要学习爱，你要先从忍耐开始。
如果你忍耐一出来，
如果你忍耐不出来，
你的爱就出来了，
你的爱就出来了。
另外他要我们有恩慈，
另外要我们有恩慈，
恩慈就是我们有仁慈恩典，
就我们要有仁慈恩典，
给人白白的给予，
白白的给予，
给人机会，
给人机会，
我们可以接纳别人，
可以去接纳，
接纳别人的不足，
去接纳别人的不足。
好，这就是恩赐，
这个就是恩赐。
圣经也告诉我们，你们要以恩赐相待。
圣经告诉我们要以恩赐相待。
另外就是良善，
另外就是良善。
哦，就是良善是一种行动，主动的行善。
良善是一种行动，去主动的去行善，
去为别人，
去为别人。
哦，是一种造福的，这个是给人带来祝福的一个行动，
是一种去带给人祝福的一种行动。
另外这一切我们知道耶稣也是我们这个忍耐恩慈良善的榜样，
我们知道耶稣都是我们忍耐恩慈良善的一个榜样。
我们知道忍耐是不容易的，
我们知道忍耐是容易的，
我们靠自己是不能忍耐的，
我们靠自己是很难忍耐的，
我们只有仰望神，
我们只有仰望神。
啊，我们知道耶稣他一直忍耐那些门徒，
我们知道耶稣一直忍耐那些门徒。
希伯来书他也看到耶稣上十字架，他说他看见前面的喜乐就忍受羞辱。
在伯来书里面都讲到耶稣要上十字架，看到前面的喜乐，
他忍受十字架的苦难，
就忍受十字架的苦难。
所以今天怎么样，当我们愿意敬畏顺服神的时候，
所以当我们今天愿意敬畏顺服神的时候，
我们便能结出忍耐恩慈良善的果子，
我们便可以结出忍耐恩慈良善的果子。
第三、如何结出圣灵的果子，
如何结出圣灵的果子，
要看重与自我的关系，
要看重与自我的关系，
就是自己如何能够去来自己生命里面来更新面对，
就是如何更新面对自己的生命。
啊，这是信实温柔节制，
就是信实温柔节制。
啊，什么是信实，
什么是信实，
就是有忠诚可靠，
就是有忠诚可靠。
啊，我们相信神，
我们相信神，
我们对神信靠，
我们对神信靠，
我们对人忠诚，
对人忠诚，
我们守约，
守约。
啊，这就是我们要努力去做的，
这个就是我们要努力去做的。
另外这个温柔，
另外这个温柔，
啊，这个温柔不是指我们软弱，
这个温柔不是软弱。
啊，我们在人的里面，我们很希望自己是强大的，
我们在人里面是很希望自己是强大的，
但是神的生命圣灵的果子不是这样，
但是神的生命圣灵的果子不是这样。
他这个温柔是指不滥用能力和权力，
这个温柔是指不滥用能力和权力，
就是谦卑柔和，
就是谦卑柔和，
好像耶稣的生命一样，
就好像耶稣的生命一样。
啊，他心里柔和谦卑，
他心里柔和谦卑。
啊，如果我们以后一年了，让我们在温柔的里面能够有长进，
我们一年过去，愿我们在温柔里面有长进。
啊，我们相信你一定会对你的家庭带来祝福的，
我相信一定会对你的家庭带来祝福。
啊，可能过去你会常常会有火气，
可能过去你很容易就发怒。
啊，但是现在你变得温柔了，
但现在你变得温柔。
啊，你就会给你的家人，你的妻子或者丈夫带来祝福，
你就会对你的家人，你的妻子或者丈夫带来祝福。
好，另外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节制是什么，这个节制就是不仅在我们恶事上节制不去做，
这个节制就是不单止在恶事上面去节制不去做，
而且在善事上也节制，
并且在善事上都要节制。
什么意思呢，
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有时觉得这个事没有什么问题啊，
有时我们会觉得这个事没什么问题，
好像我可以因为我喜欢我就可以一直做，
因为我喜欢我就可以一直做。
但是圣灵的节制，
但是圣灵的节制，
我们知道是我们是以神为先，
我们知道是以神为先。
如果我们这些的事情妨碍了我们与神的关系，
如果这些事情令我们 妨碍我们与神的关系，
我们愿意放弃，
我们愿意放弃，
这就是节制，
这个就是节制。
所以怎么样能够让我们面对这个自我能够结出圣灵的果子，
所以怎样让我们面对自我的时候可以结出圣灵的果子，
我们知道这是圣灵的工作，
我们知道这个是圣灵的工作，
我们要常常仰望耶稣，
我们要时常仰望耶稣，
我们效法耶稣，
效法耶稣
就可以结出这个圣灵的果子，
就可以结出这个圣灵的果子，荣耀主名。
好，我们可以看到在加拉太书保罗就告诉我们，那些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事都钉在了十字架上。
在加拉太书里面我们看到保罗告诉我们，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了。
这里的肉体就是我们人原来的老的生命，亚当的生命。
这个肉体就是我们老我亚当的生命。
这个邪情私欲，
这个邪情私欲
就是跟神的性情不合的那些欲望，
就是与神的性情不同的欲望。
所以我们要把这个两样都钉在十字架上，
所以我们要将这两样都钉在十字架上。
我们要意识到凡是出于肉体的没有一样是蒙神悦纳的，
我们要知道凡是属肉体的没有一样是蒙神悦纳的。
基督徒不是靠我们自己，
基督徒不是靠我们自己。
我们知道加拉太的教会，他们要靠律法来称义，
我们知道加拉太的教会他们要靠律法来称义，
看他们这些礼仪，
看他们的礼仪，
有时看上去他们很属灵，他们看上去很属灵，
有时看上去很属灵。
实质上你看，如果你靠肉体就是贪图虚名，彼此惹气，互相嫉妒。
如果看靠肉体的话，其实就是贪图虚名，彼此惹气，互相嫉妒。
我们知道我们人很容易看重人对你的评价，
我们知道人很容易看重人对你的评价，
但是我们常常忽略神怎么样评价你，
但我们时常忽略了人神怎样评价你。
我们人如何能够可以结出圣灵的果子，
我们人如何结出圣灵的果子，
这个秘诀就是我们靠圣灵行事。
这个秘诀就是我们要靠圣灵行事，
就是顺服圣灵的带领，
就是要顺服圣灵的带领，
就是顺服在神的话语里面，
就是要顺服在神的话语里面。
我们不但听，而且我们活行出来，
我们不单止听都要去行出来
，就是做主门徒，
就是做主门徒，
付代价，
付代价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
所以这个给我们很好的提醒。
最后我们讲一个例证，就是在十八世纪的时候，这个摩拉维亚有一个叫主户村的，
在十八世纪的时候，在一个摩拉维亚有一个叫主户村的
，这个主户村呢，当时就也开始有一个新的一个复兴，
当时主户村就有一个新的复兴。
怎么会复兴呢？
什么会复兴
，原来这个摩拉维亚刚刚开始的时候，这是一个就是这个叫金城多夫的，这是一个贵族，一个非常敬虔的一个信徒。
这个人是一个非常之虔诚的一个信徒，是一个贵族，
他是个贵族，他有很大一块地，
他有很大的一块地
，就在这个主户村的这个地方，
就在主户村的地方。
当时他接受了一些从摩拉维亚来的那些正在被逼迫的那些基督徒难民，
当时他们接受了一些从摩拉维亚来的一些被逼迫的基督徒难民
，这个他们这个主户村就是好像他们建了一个教会在那里，
这个主户村就好像他们建立的一个教会
，他们实际上主户村的意思就是主的居所，
主户村的意思就是主的居所。
当他们来了以后，越来越多的人到了这里，
当他们来了之后，越来越多的人到那里。
整个当时欧洲新教一直在逼迫当中，
当时欧洲的新教一直是不停被逼迫的当中，
结果来的不但有摩拉维亚，后来也有路德会的人，又有浸信会的人，也有其他宗派的人，
后来就来了不同的教派的中心，路德派的，
浸信
浸信会派的，
还有其他的，
还有其他会的。
结果他们为了这些神学的事情不断的在纷争结党，
结果他们就为了神学的事情不断地在这里，有纷争结党，
不能够合一，
不可以。
当时这个金城多夫为了这件事情迫切地为 去向神来祷告。
当时一位人不断的、为了这些事情向神去祷告，
他求神能够赐下合一的灵，
他就求神可以赐下合一的灵。
灵，结果就在1727年的8月12号，
结果就是1727年的8月12号、
哦、就在一次圣餐的聚会当中，
在一次圣餐的聚会当中、
哦、当祷告的时候，
他们祷告的时候
发生了一个喜剧性的改变，
发现了一个喜剧性的改变，
圣灵大大的降临在他们这些信徒的身上，
圣灵大大的降临在这些信徒的身上，
他们就互相认罪，
他们就互相认罪，
他们学习彼此相爱，
他们学习彼此相爱。
这一次的这个经历，他们说就像好像《使徒行传》五旬节的经历一样，
这个经历就好像《使徒行传》里面沉寂的一个、经历一样，
好像后来这个主户村因为这件事，他迅速的成为一个带来了基督教在那里的复兴。
后来这个主户村、因为这件事就、成为了当时基督教一个很大的复兴。
他们不但会众合一在圣灵的里面，
不单止会众是在圣灵里面合一，
圣灵更新、
圣灵
更新，结果还为这个摩拉维亚弟兄会带来了空前的一个宣教的复兴，
并且、带给他们这里这个弟兄会一个空前的一个宣教的更新。
这个后来摩拉维亚教会差派了很多宣教士到了世界各地去宣教，
后来这个摩拉、维亚的一个、教会差派很多的宣教士去世界各地去宣教，
而且大部分是平信徒，
大部分是群信徒、
在非洲、亚洲还有这个美洲这个地方，在那些印第安人的当中来宣教，
是去到非洲、亚洲、美洲这些、甚至印度安人那些地方去宣教，
结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结果产生巨大的影响。
所以今天当我们来、在思想如何在新的一年我们求主来更新我们的生命，
所以今天当我们去思想在新的一年如何求主来更新我们的生命，
我们也回应你愿意顺服圣灵的带领吗？
我们也会、回应你愿意顺服圣灵的带领吗？
我们要结圣灵的果子，我们需要付代价，
我们要结圣灵的果子就需要付代价。
你愿意让圣灵更新你的生命吗？
你愿意让圣灵更新你的生命吗？
愿神赐福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
愿神赐福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
让我们因着今年我们有生命里面的更新成为一个美好的祝福，
让我们因着今年生命里面有美好的更新成为一个美好的祝福、
我们一起祷告，
我们一起来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你，
天父我们感谢你，
谢谢你将你自己的生命赐给了我们，
多谢你将你自己的生命赐给我们，
今天我们可以在你里面，我们可以活出一个丰盛的生命，
今天在你里面我们可以活出一个丰盛的生命。
主啊，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祈求你，
主啊，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祈求你，
新的一年，
新的一年，
我们不求别的，
我们不求，
我们求主来更新我们的生命，
我们就求主来更新我们的生命，
让我们的里面能够活出基督的荣美，
让我们里面可以活出基督的荣美，
我们可以成为教会的祝福，
我们可以成为教会的祝福，
成为弟兄姐妹的祝福，
成为弟兄姊妹的祝福，
也成为我们家庭的祝福，
也都成为我们家庭的祝福。
愿主帮助我们，
愿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能够真的我们所求的所愿的在你里面得以成就，
愿我们所求所愿在你里面得以成就。
感谢赞美你，
感谢赞美你，
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